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7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肯尼亚战机空袭邻国索马里南部青年党营地；奥巴马总统拒绝以色列要求伊核框架协议中包含伊朗对以色列生存权做出明确的承诺；美国的一些防务专家担心美军目前的军力部署可能难以赢得中国可能在东亚地区向美军基地和航母发动的先发制人的闪电战。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肯尼亚的一些局势。肯尼亚战机空袭了索马里南部的青年党目标。几天前，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的枪手袭击了肯尼亚一所大学，打死148人。肯尼亚国防军说，星期天空袭的目标是索马里南部盖多州的2处青年党营地。肯尼亚军方发言人奥本尤星期一表示，已经捣毁了这2处营地，不过他没有说明死亡人数。该地区一位居民对美国之音说，空袭炸死了牲畜，炸毁了房屋，不过居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伤亡。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誓言要回应青年党对肯尼亚东部加里萨大学的袭击。那么在上周发生了加里萨大学遭恐怖攻击之后呢，肯尼亚政府目前试图抚平当地受到的创伤。下面是乔斯洛发自肯尼亚的报道。
4月2号发生恐怖攻击之后，肯尼亚军队在加里萨镇森严戒备，同时实施宵禁的还有其他3个经常受到索马里青年党威胁的城镇。近年来，加里萨镇不时遭到索马里青年党帐弹与手榴弹的攻击，但是规模没有这一次来得严重。在加里萨医院，幸存的学生描述当天的恐怖经历。其中一名学生安亚哥表示，他当时才刚起床，准备上一堂早课。
我出来的时候看到3个陌生人拿着枪，我当下愣住了，然后决定不回住处，另找安全的地方藏身。
他整整藏了一天，听着一阵阵枪响，在附近的教室里夺走他同学的生命。他说之后会继续学业，但不会再回来这所学校。
我不会回到加里萨大学，我会到其他任何一个远离加里萨大学的地方继续学业。
索马里青年党表示，恐怖攻击是报复肯尼亚虐待穆斯林和介入索马里事务，但穆斯林居民随即谴责恐怖组织的做法，一些地方领袖则呼吁遣返附近的索马里难民。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表示，恐怖分子在肯尼亚境内策划恐怖攻击，他承诺会尽快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
我们绝不允许他们逍遥法外，我将强力要求执法单位比过去几年更积极地处理此案。
与此同时，恐怖攻击的受害者们仍在寻找答案。加里萨当地的工作人员仍在确认死亡与失踪学生的身份。穆西里是附近另一所大学的讲师，他协助接听家长们焦急的来电，并一一比对名单。他说，
事件令所有人受到创伤，加里萨大学附近的老师和学生也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也会遭到同样的攻击，或许我们就是下一个攻击的目标，我们不知道。
恐怖攻击的创伤将会在加里萨和肯尼亚其他城镇持续一段时间，未来如果政府采取任何报复行动，也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尽管外界的力量试图将他们分裂，当地社区只能尽力保持团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在肯尼亚加里萨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 在纽约市，第四名男子面临先前宣布的密谋向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提供物质支持的指控。联邦和地方当局星期一宣布，26岁的卡西莫夫被大陪审团起诉。今年2月，其他三个被逮捕的人也同样被起诉。卡西莫夫被指控与另外一名男子哈比波夫募集了$1,600，帮助另外一人萨伊达·赫梅托夫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法庭文件说，萨伊达·赫梅托夫在肯尼迪机场被捕，当时他试图登机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拒绝了以色列的一项要求，以色列要求美国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核协议，包含伊朗对以色列的生存权做出的清晰而不模糊的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五提出这一要求，同时强烈批评伊朗与六个世界强国达成的核框架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接受美国的新闻机构 NPR 采访时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说，让我们以伊朗承认以色列为条件来要求伊朗在可核查的协议中不获得核武器的想法，实在是相当于说我们不会签署一项协议，除非伊朗政权的性质完全改变。我认为那就是一个基本的判断错误。奥巴马说，我们希望伊朗不拥有核武器，正是因为我们无法谋求伊朗政权变更性质。这正是为什么我不想要核武器，我们不想要核武器。如果伊朗突然脱胎换骨成为德国、瑞典或法国，那就有一套不同的有关其核基础设施的对话了。以色列坚称上周在瑞士达成的核框架协议威胁其生存权。内塔尼亚胡说，他将敦促美国国会议员不给德黑兰通向核弹的自由路径。那么美国国会呢，议员呢，这个星期呢就返回了华盛顿，那么就有关伊核框架协议问题呢将会展开初步的激烈的讨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天的复活节祷告中，教宗方济各谈到了这份在瑞士达成的协议。
我们把最近在洛桑达成的伊核框架协议的希望寄托在仁慈的上帝手上，希望它是朝一个更安全、更和睦世界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中国外交部称，该协议对世界来说是个好消息，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仍然持尖锐的批评立场。
这是一份糟糕的协议，让伊朗可以拥有大量核基础设施。我认为对于我们时代里一个超级恐怖主义国家来说，让伊朗可以自由的、轻而易举的拥有核武器，对以色列是个威胁，也威胁到整个地区乃至全世界。
这份协议将限制伊朗的核能力，作为交换，各国将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这并不意味美国和国际社会放弃对伊朗的约束。
很多关键细节将在未来三个月里敲定，在最后达成一致前，意味着什么都没有达成。如果出现倒退，我们就不会签署协议。如果伊朗违反协议，制裁就会恢复。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制裁仍将继续。
虽然保证将遵守承诺，但伊朗官员明确表示，他们希望全面和永久性地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不过，终止而非暂停某些美国的制裁措施需要国会批准。目前由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中，很多议员对这份框架协议持怀疑态度，甚至带有敌意。这意味着白宫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预计在美国，我们将会有一场激烈的讨论。我们会全面地向国会和美国民众介绍协议的内容。我坚定不移地相信，通过外交途径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协议是最好的选择。
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通过谈判 解决伊朗核项目问题持开放态度。目前，很多议员都在各自选区内与选民见面。民众的意见最终将会在下星期国会复会后，议员们展开的讨论中得到体现。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呼吁保护18000名巴勒斯坦难民安全撤离。他们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围困在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个难民营里。一名联合国官员描述伊尔穆克难民营的条件比不人道更为恶劣。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负责人克雷恩布尔在星期一举行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被困在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人最担忧自己的生存。他在约旦通过视频讲话时呼吁，所有对叙利亚具有影响力的成员国都要考虑如何有序安全地撤离希望离开伊尔穆克难民营的人。克雷恩布尔说，在一个像目前伊尔穆克那样的微妙和危险的环境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动。巴勒斯坦大使曼苏尔呼吁叙利亚交战各方不要把巴勒斯坦平民百姓拉入叙利亚内战之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日本文部科学省星期一公布了初中教科书审定的结果，其中包括韩国非法占据日本岛屿的内容。对此，韩国表示强烈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星期一称，日本向初中生灌输韩国非法占据独岛等于是再次对韩国发起挑衅。日本称，两国间这一有争议岛屿为主岛。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外交部长上个月刚刚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将改善关系，缓和因历史和主权问题引起的紧张气氛，并努力促成三国首脑峰会。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泰庸今天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别所浩郎，对日本审定通过主张独岛主权的历史教科书表示强烈抗议。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说，日本政府审定通过的教科书歪曲、缩小和遗漏历史事实，这等于再一次对韩国发起挑衅。
日本政府将错误的历史观和基于这种历史观的领土观教育给下一代，这无异于要重蹈覆辙，表明日本并不想获得周边国家信任和采取负责任的措施。
鲁光义还说，韩国督促日本政府继承1982年宫泽谈话和1993年河野谈话精神，为改善韩日关系做出努力。大约50名韩国人星期一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抗议者撕毁日本教科书，并高喊“停止歪曲历史”等口号。一名抗议者说：“
日本政府는독도，
我们强烈敦促日本政府放弃声称对独岛的拥有主权，他们应该教学生历史事实，放弃妄想。”
韩国目前控制着这一有争议岛屿，两国间就这个岛屿的主权之争由来已久。韩国称，独岛是日本在其殖民时代强占的一个岛屿。韩联社说，日本初中社会课程的历史、公民和地理等3门课共18种教科书全部包含独岛相关内容。其中记述韩国非法占据独岛的教科书从2011年的4种增加到今年的13种。记述独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教科书从此前的9种增加到今年的15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一些防务专家说，中国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向东亚地区的美军基地和航母先发制人，发动一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他们担心 美军依照目前的军力部署，可能难以赢得这样一场局部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近些年来，中国军队以捍卫国家领土领海主权为理由，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并视美军在东亚地区部署军队为他实现所谓强国梦的主要障碍。为了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因主权争端可能对邻国发动的军事行动，中国多年来大力提升军力，尤其是所谓的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在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4月1号举行的听证会上，多名防务专家说，中国在数量和质量上大力提升各类导弹的杀伤力，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基地和水面作战平台已经处在中国导弹的威胁之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吉原恒树担心，中国可能寻找机会先发制人，对美军在东亚的设施实施快速打击。
中国一些人认为这样的机会正在消失，趁着中国力量鼎盛，他的对手们力量可能有些虚弱的时候，中国能下手就应该下手。
在美国海军研究所主办的2014年西岸研讨会上，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詹姆斯·法内尔上校也曾表示，中国军队接到备战指令，在适当时机对日本展开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并夺取尖阁诸岛。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科尔比说，一旦战斗爆发，中国和美国都希望速战速决，不希望打持久战，也不希望扩大战争范围。但是他认为，美军在东亚的军力部署和战略思维都不适合跟中国打一场这样的局部战争。
在苏联解体之后，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美军和各个决策部门大多失去了熟练展开和管控一场局部战争的能力，这就增加了美国应对更强盛的中国时可能措手不及的风险。
不过，匹兹堡大学安全问题高级讲师丹尼斯·戈姆利说，人们不应该低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实力。
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拥有强大的火力。我们的俄亥俄级潜艇蕴藏有强大的火力，每艘潜艇携带616枚对地攻击巡航导弹。我们通常在那个地区部署2艘这样的潜艇，携带1200多枚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而且还能从外地再调来2艘潜艇。
专家们说，赢得一场闪电战离不开一套坚实的自动化指挥控制和情报侦察系统，而中国军队的这套系统远不及美军。
一号发射。
为了避免中国方面的误判，美军一直在积极推动与中国军队的交流和互动，以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中国否认大力发展军力出自任何非和平企图，同时警告美国不要介入东亚和南中国海地区的任何主权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台湾送出亚洲基础投资银行的创始会员申请之后，目前正等候回音。尽管台湾内部仍然有反对的声音，但是专家和官方普遍认为，加入亚投行对台湾而言呢，机不可失。下面是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政府出资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获得遍及5大洲的国家热烈响应。据中国官方公告，共有46个国家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台湾在3月31日截止期限前几个小时发出申请。台湾应该用什么名义加入？加入与否以及亚投行对台湾的利弊等等问题，最近成了各方辩论的热门话题。对于这项重大政府决策，台湾官方认为加入亚投行肯定对台湾有许多好处。财政部政务次长吴当杰指出，成为亚投行一员可以让台湾更大程度地参与国际事务，增加台湾的能见度，可以提供两岸经贸合作的新方案，对两岸经贸前途有利，而且对台湾国内企业有很大好处。吴当杰说，
我们积极的参与可以把我们过去我们业者我们厂商在国内推动各项的公共建设的一些经验 以及我们的资金以及我们的人才可以输出，可以创造我们更大的商机。
财经学者也是立法委员的李同豪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一直以来台湾因政治因素导致在国际金融的参与非常有限，以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储蓄率来看，台湾应该在国际金融活动占有更高比例，加入亚投行不仅可以为台湾提供这样的机会，而且是台湾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契机。李同豪说，
过去台湾的金融发展的方向主要是向美国、中美洲、东南亚或者是欧洲，而亚投行这样子一个概念呢，它事实上是可以往西延伸，从中亚啊，那么到这个一直到这个欧洲的这个东欧等等啊，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对于台湾来讲，它的这个国际金融的合作跟发展呢，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让台湾能够在国际金融的这个扮演的角色。一方面呢，这跟中共呢，可以中国大陆呢有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掌握了我们过去所长期忽略的这个中亚啊，一直到东欧的这个地方，甚至还有非洲这些地方的应有的金融互动。
尽管台湾政府强调加入亚投行对台湾有很大好处，但是仍然存在质疑声音。台湾智库荣誉董事长陈伯智对台湾媒体表示，亚投行这样的国际机构如果没有商业性质，而且是由中国主导，台湾加入亚投行之后很难不被边缘化。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批评说，政府根本不了解亚投行是什么，看见许多国家加入也就追求流行加入，另外又担心不加入亚投行外交会被边缘化，而且还对中国经济有错误期待。邱俊荣说，
觉得中国经济好了我们可以沾点边，虽然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可能像我们看到的结果不是这样子，我们在里面到底有没有发言权，到底有没有决策权，中国占了50%的股份之下，我们能从里面得到什么好处，那几个这个评估出来的好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空泛的。
财政部长张盛和认为参加亚投行对台湾是一个重大机会，他对美国之音说，
参加的意愿很强，也希望能够参加成功，我们评估了以后认为加入是对我们国家比较有利的。
但是邱俊荣质疑说，政府讲加入亚投行是在创造国家最大利益，这是假议题，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在名称实质上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立法委员李同豪指出，台湾因为政治氛围以及内斗，类似国际参与等重大议题的焦点被摆在一些枝微末节上。李同豪认为，台湾主要政党基本上是支持台湾成为亚投行的一员的，他希望政府做出更多沟通说明，政党放下细节坚持，共同为台湾把握这个难得契机。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强力推出的“一带一路”外交战略构想，并不包含拉丁美洲。有学者对拉美在中国外交格局中的地位做出了不同的阐述。还有专家指出，中国对拉美外交除资金强力支撑以外，关键在于是否适应那里多元化的公民社会。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最近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具体说明所谓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的构想及实施。中国最新权威解释的一带一路将贯穿亚欧非大陆，包括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西亚到波斯湾地中海，另外还有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因为从中国的沿海可以经南海到南太平洋。显然拉丁美洲不在其中。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内森·巴查普·穆斯塔法加撰文说，中国官方有关新丝绸之路的讨论基本上不包括拉丁美洲，就连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拉美时也没有提及此事。他质疑一带一路到底能否和拉美接轨。 中国学者和媒体近来大力宣传中国对拉丁美洲的重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副所长吴红英3月24日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Talking about Latin America position in China's diplomacy, I think that successive generations
中国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拉美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
他说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多次访问拉美，邓小平还说21世纪是中国和拉美共荣的世纪。中国和拉美经贸关系近年来长足发展，拉美留下了中国游客大量足迹，中国民众对拉美遥远大陆的认知明显加深。穆斯塔法加说，中国环球时报文章提到16世纪曾出现从墨西哥到中国闽粤两省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新丝绸之路将进一步拉近中国和拉美的距离。通过贸易和投资而非增加新商路，拉丁美洲最终将从中受益。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立的说法似乎与中国官方“一带一路”的内涵很合拍。报道援引薛立的话说，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在欧亚地区间建立伙伴网络。相比中国非洲关系，中国拉美关系较弱，美国在拉美影响大，因此不应高估拉美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另外，拉美国家通货膨胀飙升，债台高筑，竞争力差，毒品问题严重，基督教广泛。他说，中国的拉美外交应该基于经济利益，而拉美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戴博在威尔逊中心的这次研讨会上说，中国官方学者的视角有局限。他说，中国与拉美关系除距离遥远、文化差异大等客观因素外，不应只停留在中拉官方以及领导人个人交情层面，也不能够只是经贸往来，看重拉美石油。他说
And this is a world that China cannot always manage or interact with using the same practices that it employs domestically.
拉美不是中国以处理国内问题方式就能够驾驭和互动的地区。在拉美以及亚非许多国家，中国在那里所见到的是非常活跃的公民社会。那里的非政府组织声音强大，媒体享有自由，法治掌控各种互动关系，社会透明度高于中国，人权以及环境诉求得到伸张。中国在拉美要应对的是十分复杂的形势，这对中国拉美战略无疑是严峻的挑战。戴博同时表示，他注意到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外交和经贸实践中正在逐步调整、适应和学习。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近年来，日本对越南倾注了大量的投资和援助。有分析说，东京除了要寻找廉价劳力之外，似乎也着眼于安全考虑。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中国和日本都在为越南提供大量援助和投资，建立廉价制造业基地，争取扩大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近年来，东京为越南提供的援助超过了给予任何国家的金额。日本外务省和越南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到2013年，日本为越南提供的援助金额为100亿美元。2014年，日本出资18亿美元在河内建造一个新的国际机场和一条通往河内的多车道高速公路。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日本问题专家孙运说，日本对越南的投资会快速增长。
越南它的优势是它的劳动力支出比较便宜，而且它的劳动力的这个资源也比较丰沛。那么从这个越南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日本它目前 FDI 就是对外投资的一个新兴的目的地、新兴市场。所以我们可能在短期之内会看到比较多的或者比较快的日本对越南投资的这种增长。
孙运指出，日本曾经在中国大量投资，可是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同时在两国领土纠纷中，中国不时抵制日货，也促使日本把目光投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分析人士说，越南的劳动力市场比较成熟，受教育的程度高，对外资具有很大的魅力。可是除此之外，美国经贸问题专家艾伦·唐纳尔森说，外国向越南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越南一旦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就会成为向美国出口产品的跳板。
Vietnam is planning to be included in the first round.
越南计划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第一轮成员国。奥巴马总统正在和太平洋地区的11个国家谈判这个贸易协议。很显然，外国制造商认为，如果通过这个协议，那么美国市场会比现在更加对越南开放。
与此同时，中国也迅速增加对河内的援助。虽然中国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可是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又在领土纠纷上咄咄逼人，促使越南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试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据越南媒体报道，中国公司承建的越南工程项目事故频发，引发了越南对中国承建商的能力、专业性及安全施工等方面的担忧。中国提供贷款在越南建造了一系列火力发电站，可是当地政客和商人抱怨说，发电厂经常停电，而且中国公司自带工人，并不雇佣当地员工。尤其是中越发生石油钻井平台摩擦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在钻井平台争端之前，日本公司以为中国会赢得越南南部沿海海防市一座688兆瓦煤炭发电站的合同。结果越南去年11月把合同给了日本驻友商社株式会社。日本驻越南大使福田浩对华尔街日报说，越南要求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的呼声越来越高，东京正在致力于加强和河内的外交关系。监督东京外援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透露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为71亿美元，成为全球第六大外援国，前五名分别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而过去几年来，美国把精力集中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大大的忽略了对亚洲地区的经济援助。越南处于石油运输途径中的战略位置，日本对越南的援助不能排除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唐纳尔森说，
无论是出于战略还是经济考虑，日本都有理由要加强和越南的关系。我预计两国的关系会继续发展下去。
不过唐纳尔森告诫说，日本和越南不要让中国感到有遏制中国的意图，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观察人士指出，尽管越南对中国持谨慎态度，可是作为邻国，河内不得不和北京保持密切关系，中国仍将在越南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韩国表示对朝鲜可能发射导弹正密切关注。韩国媒体报道，朝鲜可能会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到访首尔之前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韩联社星期一援引韩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在其东部沿海设立了一个禁飞禁航区，禁止船只和飞机驶入。报道还说，一个载有劳动导弹的发射器正部署到朝鲜东部沿海地区，其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射程为1300公里。韩国国防部表示，朝鲜还没有发出导弹试射通告。韩国的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可能会把导弹的发射时间安排在卡特访问或者朝鲜已故开国领导人金日成的生日4月15日。朝鲜上星期向西部海域附近发射了5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财政大臣表示，日中两国官员计划今年6月在北京举行双边金融对话，有可能会谈及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这将是安倍晋三2012年末就任日本首相以来，两国首次举行金融对话。在那之前，日本和中国从2006年开始先后举行过4次金融对话。 日中关系因历史问题和在东中国海的领土主权纠纷而一直趋于紧张。日本财政大臣麻生太郎对媒体表示，还没有为六月份的金融对话准备具体议程，但双方有可能会讨论亚投行、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和人民币汇率。日本没有在3月31日的截止日期内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呼吁保护18000名巴勒斯坦难民安全撤离，这些难民被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围困在大马士革附近的耶尔穆克难民营。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负责人克雷恩布尔在星期一举行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被困在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人十分担忧他们自己的生存。他说，必须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各方。我认为控制伊尔穆克难民营的武装要尊重生命，这不仅是国际法，而且是基本的人权原则。所有宗教都信奉这样的原则，要善待被拘留的人，要尊重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四五清明节，大批各界人士前往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故居祭拜之际，赵紫阳的家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局上个月派人与家属商讨，研究将放置家中的10年的赵紫阳的骨灰与前年逝世的夫人的骨灰安放在室内民间公墓的事宜，但还没有涉及选址及安葬时间等具体安排。赵紫阳家人表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报道，在民间享有盛誉的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2005年1月17日以85岁高龄辞世后，当局曾提出将赵紫阳骨灰放置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不过家人担心受到限制，希望能安放在民间公墓。因双方没有共识，赵紫阳的骨灰一直安放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其生前故居内。曾是继开明的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后力推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党内改革派主要领导人的赵紫阳，在1989年的民运中，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党内元老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5年。而有关赵紫阳的消息则一直非常敏感，官方也一直避谈赵紫阳。赵紫阳的女婿王志华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赵紫阳与夫人骨灰合葬的事情有进展，但是能够透露的信息也不是很多，因为此事还没有定论。他说，
合葬的事我觉得是比以前有很大的，怎么说呢，有很大的进展吧，就这个事情是很大的进展。当然这里边肯定包含着很多其他的意思，但我们也不好那个去怎么说呢，就是这很难。其他方面没有什么，而且呢他们那个有些消息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其实是北京市的这个有关部门是受上面的委托来跟我们谈的，他们来的时候也有中央的有关部门的人跟他们一块来的。
有分析表示，允许家人将赵紫阳与夫人骨灰可能合葬于民间公墓，并不意味着当局将在平反赵紫阳问题上有所松动，而且当局可能仍然担心赵紫阳的骨灰安葬处可能成为民间祭拜的地点。不过赵紫阳的女婿王志华不愿多谈官方派人与家属谈论骨灰合葬问题有没有更深层的意义，但是他的语气听起来比较乐观。他说，
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进步本身可能有很多含义，对吧，起码是以前很长时间是没有人去那个跟我们沟通啊，或者是说是我们以前就是在这个老人去世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很合理的要求，也没有人去理睬。我觉得18大以后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变化的。那当然这些事儿我想都是一步一步来吧，怎么说呢， 我想跟你说明的一个，就是有一些事儿呢，在没有最后解决的时候，我确实不便跟你说的特别多，因为对可能会对这个事情将来会有这样那样的影响，是吧？包括具体承办的人，
对对，
这个我也请你谅解。
另外有报道说，4月5日清明节，包括许多访民在内的各界人士前往赵子阳故居祭拜，一些访民受到赵子阳家附近警察的阻拦和驱赶。王志华表示，他感到今年来祭拜的人多于往年的清明节。他说，
昨天是来了一些人，因为通常呢是清明节的时候来的人应该是比较少，在我的记忆当中昨天应该是比较多的。那这个事情嘛，我想这个老百姓心里的这种愿望这么长时间来我觉得一直是没变的，不完全是访民了，还有一些是其他的，这个是包括以前工作的老家的人，包括还有一些有组织的什么这些人都来了吧。昨天是人相对来说应该是算是比较多的。
据报道，许多访民在赵子阳次子赵二军的干预下得以进入赵子阳的故居，赵子阳的家人送给祭拜的人一份纪念赵子阳逝世10周年和梁伯奇逝世1周年的纪念卡，卡里面写有赵子阳在2000年的一段有关共产党执政的谈话，以及赵家儿女2005年1月17日赵子阳逝世当天写的一句话：支持您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能做您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一个疑似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家庭准备向法院提出第二次上诉。前不久，泰国一家法院裁决继续收押这一家17口，直到他们的国籍得到确认。有报道说，这些人曾使用假护照，很可能使他们的命运更加复杂化。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泰国曼谷一家法院上月底裁决，疑似来自中国新疆的17名维吾尔人应该继续羁押，直到他们的真实身份得到证实。包括2名新生儿在内的这17人，据报同属一个家庭。2014年3月，他们经陆路从柬埔寨进入泰国后，被泰国警方拘押，被关在泰国曼谷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泰国法院裁决说，泰国移民局有权继续羁押这些人，但没有对他们的国籍作出裁决。根据泰国法律，任何人被羁押超过7天都必须获得法院的批准。世界维吾尔大会副主席乌马尔4月6日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家庭正在准备二次上诉。他说，
Yeah, they are still in custody. So there was a court hearing 10 days ago.
10天前，泰国法院裁决后，这些人还处在拘押状态。到底释放他们，还是将他们遣送回中国，或者说将这些人送回土耳其？法院迄今尚未做出最后裁决。这些人的命运都还没有解决。不过，针对前不久的继续拘押裁决，这些人还是有上诉机会。目前，他们正在准备过程中。报道说，这些疑似新疆人在泰国的关押条件很差，那里很拥挤，而且不卫生。尽管媒体披露了有关情况，但是状况没有改善。乌马尔说，情况的确如此。没有得到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很糟糕，他们中还包括2名新生儿。报道说，这17名人声称在土耳其有亲戚和房产，而且拥有土耳其护照。不过，土耳其人权计划协会研究员罗伯托对美国之音说，此案目前出现曲折，这些人所持的可能是假护照，因而问题显得有些复杂。他说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that he has, the Uyghur members were holding fake.”
有信息显示，这些维吾尔人所持的可能是假的土耳其护照，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先前报道说，中国和土耳其都声称他们是本国公民，并且要求泰国将他们遣返。
在泰国曼谷的中国民主党东南亚地区主席林大军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很想帮忙，但是与这些人没有联系。他认为联合国似乎应该出面解决这些人的问题。
我今天好像没有这个他的消息，因为联合国如果要帮他们的话，也要划别他们的身份呢，是第一步。而且他们有时候讲得出来，因为身份的问题是第一步了。我想先把身份弄清楚了，因为再说下一步的事情吧。我也不，因为我还没有跟他们见过面嘛。因为毕竟他们跟我们其他的这些豪王出来的有一点不一样啊，他们呢，因为他们是单独的，有一点那个不跟我们不合拢。像其他的，我们都可以帮忙，可以洗礼。
另外，土耳其人权团体的人士也表示，假护照背后的因素并非单一，部分反映了国家间移民不得自由流动的现实。具体到这些疑似维吾尔人的情况，他们似乎可以申请避难。罗伯特说
：“Maybe they were planning to ask for asylum in Turkey due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Uyghur minority.
也许他们可以向土耳其寻求避难，理由是维吾尔人在中国的状况。不过具体如何办，还要看一看土耳其相关的移民法规。我不是很清楚。我本人了解维吾尔人在中国的生活状况不是很好。”报道说，这桩案件涉及泰国、中国、土耳其乃至联合国难民机构，案件细节和性质还有待进一步的披露和厘清。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谴责北京通过给尼泊尔的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以换取尼泊尔政府继续打压流亡藏人的所谓反华活动。有关内容请听美国之音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星期四抨击北京为尼泊尔的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作为交换尼泊尔承诺继续打压流亡藏人的反华活动。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博鳌论坛期间与尼泊尔总统亚达夫会晤，宣布了价值9亿人民币的援助项目。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长白马瞿军表示，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是为了其自身利益，藏人没有参与任何反华活动。
我们得知中国政府给尼泊尔提供大笔资金，但我不清楚他们所说的反华活动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会有部分藏人对某些议题举行示威，但是他们不是恐怖分子，他们只是很谦卑的人。
尼泊尔有大约20000多流亡藏人，很多是1959年西藏反抗中国统治暴动失败后流亡至此的。近年来，尼泊尔当局加大了对藏人示威活动的镇压，禁止他们参加针对中国的抗议示威活动，以及介绍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公共活动。白马瞿军表示，中国也通过对尼泊尔的援助，获得了对这个喜马拉雅小国更多的控制。
中国政府的政策正在对尼泊尔人方方面面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给尼泊尔那么多的投资。否则的话，如果只是想控制藏人，他们不需要出那么多的钱。
北京一直指责达赖喇嘛分裂祖国，是披着羊皮的狼，但达赖喇嘛表示，他只是希望西藏能够获得真正意义的自治。他也否认鼓吹藏独和暴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目光从尼泊尔转向台湾。一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士放弃了美国籍，成为台湾公民。这位环保律师文鲁斌日前宣布投入明年的立法委员选举，要把他40年来对台湾土地的热爱与责任化为更大的力量。文鲁斌很可能创下外国裔台湾人在台湾竞选立委的历史记录。 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今年60岁的文鲁宾拥有丹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77年来台，在台湾住了30多年。这位台湾女婿长期关注环保和相关法律议题。2003年，他放弃美国公民身份，规划为中华民国国民。日前，他宣布参选立委。文鲁宾在台北拥有一家颇具规模的法律事务所，是著名的环保律师。11年前，他在台湾成立环境法律团体“台湾满野新竹生态协会”，为台湾的环境议题付诸行动。他曾经获得行政院环保署聘任为第6届环保委员。文鲁宾让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他的外国人长相，他的日常生活非常环保。他以法律专长投入到环保议题长期不懈，亲力亲为的程度可能比很多台湾人更爱台湾。记者来到他的法律事务所采访时，他兴冲冲地先带记者参观他的屋顶菜园。屋顶上种了各式各样的有机蔬菜，十分盛产。他随手摘，随手送入口里。他很得意地介绍2座大型堆肥桶。这种人粪堆肥在他眼中是所谓的黑色黄金。内容来自屋顶上的一座干式马桶。文鲁宾打开马桶盖子要记者闻闻。
没有味道啊。
可是有没有人来这里上呢？
有。
真的
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很简单。那个就是碳氮的比例，那这个是木屑，然后我们的是用那是旧的榻榻米。那你用完了，你就把你木屑跟这个就好了。碳氮的比例，对，那你什么都不要怕。然后那个水，这个也是雨水，都是回收了。
其实文鲁宾2009年时争取参选立委补选，但因为规划未满10年不得参选。这次符合规定，于是卷土重来，宣布争取绿党提名，角逐明年举行的立委选举。对文鲁宾而言，决心投入台湾政治并非偶然。2007年，环保署召开环评大会，重审台塑钢进入第二阶段环评的决议。当时会中出现推挤，文鲁宾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当他离开会议室后，遭到云林县议长苏金煌殴打。当时还有台塑人员在场。文鲁宾说，那起事件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必须要透过政党政治来改变社会。文鲁宾说，
我认为政治是很重要的事情，广义的就是资源的取得跟分配，每个人都在关心政治，就是因为狭义的政治就是那些恶性竞争或是那个口水战，更不好的是送红包拿红包打压，慢慢的民众觉得跟政治越严越好，但这个就很糟糕，就变成连我们的最基本的政治问题空气的品质就不碰，因为是政治的问题。那个为什么是政治问题？政府你给那个 PM2.5 的那个标准，你就是说工厂你可以把这个空气当作你的垃圾桶到什么程度，就是帮他们把那个空气污染的品质、水污染的品质、噪音的品质标准越来越高或是低，反正是对民众的健康是越来越不利。所以我就是看不惯，好，所以我成立这个协会。这个协会做了10几年，其实做到第8年我已经觉得不够不够，我们一个协会顶多有7、8个律师或是同仁都在做议题，那你看看有多少工厂有多少公司在做污染糟蹋台湾土地的事情，然后有多少消费者是因为政府不给他们正确的资讯也是做一些不当的消费，用一次就丢掉，这个地球怎么能够受得了。
文鲁宾认为，要阻挡财团和官商勾结，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入国会。由于2008年起，台湾立法院选举采取1区2票制，其中1票是政党票，这给小党带来机会。文鲁宾希望自己角逐区域立委的时候，能够帮助绿党冲出政党票。如果绿党有3人当选，绿党就可以在立法院组成党团。这么一来，绿党在立法院就能拥有相当大的议事权力。文鲁宾相信，在一些议题上可以得到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合作。 采访中，文鲁宾带着台湾腔和少许外国口音侃侃而谈。有人质疑他的语言能力能否应付得了立法委员的繁杂工作和重任。对此，文鲁宾一点也不担心。他说：“
我当环评委员，今天要讨论一个议题，那我会事先有一些资料，所以那些词汇等等都会有掌握。然后我还会有助理，那也可以提醒我。我当环评委员，我大概开了可能有3000个会议，我是每一天都会从早上到下午，有时候晚上都在那边。他们从来没有看过那么认真的环评委员。那个时候环评委员很多进去拿那个车马费2000块，签个名就走了。那我是真的从头到尾都在那边，然后小案子大案子我都会参与。所以我那个很有信心，我这个还有那个咨询我觉得没有问题。
如何打赢选战，如何利用自己的个人背景为选战加分，如何结合台湾年轻人的政治力量，文鲁宾说他正在思考这些问题，但肯定要打一场非传统选战。温卢宾很有君子风度地指出，如果获得绿党提名，他的对手很可能是表现优异的国民党候选人丁守中。他要让这场竞争成为典范。立法院议事不彰，不时上演混乱场面。温卢宾认为不少国家也有这些现象，台湾政治乱象不足为奇，而且他对318学运之后的台湾政治感到乐观。如果当选，他要继续推动废核，实践环境基本法、社会正义、生态智慧、非暴力参与等等核心价值，让阳光进入国会，让民众看到，这是绿党的口号。文鲁宾说，只要民众看得到，其他委员就不敢乱来，不致暗地协商。他说自己是个普通人，只是一直坚持在做对的事情。他相信问鼎立委成功会有助于改善立法院的生态。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造就了1.86亿农民工，他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要求改变不公平的待遇。过去5年来，中国罢工事件频繁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3月24日，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桂恒手提包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人应得的福利待遇。工人们与前来干预的警方发生冲突，一些工人受伤。一位姓王的工人说：“
是什么的降我薪，还有这些公积金，还有社保，什么高安补贴这些，他都没有，还有年休假，他都没有帮我们，没有帮我们买。
协商，又不跟他谈判，他都不谈。
他跟我们跟他谈判，他不跟我们谈判，所以引起这次罢工。”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告别水稻田和玉米地，进入繁华喧闹的城里务工。与1990年代工人们主要抗议国营工厂裁员倒闭的风潮不同，如今的农民工抗议的对象是企业老板，他们在竞争强烈的市场经济中千方百计寻求降低成本。这位姓史的工人说：“
我只希望他给我一点补偿，因为我也必须在这里面也付出了我10年的心血，没有跟老爷爷苦劳吧。我不是要他怎样子，多多少少也赔我一点点补偿吧。”
权力意识不断增强的农民工说，他们被企业老板欺负，政府却不给他们做主，所以他们只好以这种政府不希望看到的方式进行抗争。维权律师段毅说，政府制定的劳工法增强了农民工的权力意识，导致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
如果让我评价的话，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他提升了中国工人的权利意识，它形成了一个权利标准，工人知道，哦，我有权利了，但这个权利如何实现，我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预计劳资矛盾会进一步尖锐，政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会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美国之音报道。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